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关注好另外一种我们身边潜在的呼吸道疾病的风险来源哈，失眠。那说到失眠呢，是常见于住宅和建筑工地。那说到我们澳大利亚，也是全球人均使用失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呢，还有一个数字哈，就是每年几乎有4000人呢都死于失眠相关的疾病。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如何可以检查并且规避我们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眠安全隐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请到两位嘉宾哈，其中一位也是在之前节目里面做客过我们的，来自新州公平工作的文婉。上午好，文婉。
你好 ，Alan， 大家早上好。我是文婉。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这个单元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来自新州公平教育厅的 Vicky。上午好 ，Vicky。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感谢两位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1300799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两位请教同消费事务或者是工作公平安全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好，那文婉，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失眠的危害哈，其实这个话题多年来哈，就是澳大利亚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故啊，也是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目光，也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失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这个包括像在这个生活和建筑工地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好的，没问题。那失眠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些特性啊。失眠它本身呢，它是价格非常低，然后它柔韧性很强，它强度非常高，它也本身是防火防水的，所以呢，它其实是在1990年之前所建造的一些房屋和住宅中呢，它是广泛被用于这些住宅和建筑施工当中的。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呢，其实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人均使用失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然后有超过3000多种产品都使用了失眠。然后对，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暴露在失眠纤维底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有这些失眠的纤维粉尘被吸入呢。
喂，好，我们这边好，刚刚信号会有点断哈。好，请您继续说。
好的好的。就是一旦有这些含有失眠纤维的粉尘被吸入呢，大家就可能会得到一些失眠相关的疾病，比如说失眠肺啊、肺癌啊。就像刚才 Alan 说的，每年澳大利亚呢，差不多有将近4000人会死于失眠相关的疾病，而这个数字本身是交通死亡事故的2倍。而且很多这些疾病呢，是源自于很多年前，10年、20年或者30年前大家接触到这个失眠的经历。由于暴露在这个失眠之后呢，这个与失眠相关的疾病往往需要20年、3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被确诊。
每年4000人因为失眠引发的疾病和死亡，真的是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哈。以前确实是会看到一些像在这个建筑工人施工的时候，因为吸入这个失眠粉尘哈，而这个就是去世的这样一些消息，但没有想到这个数字如此庞大哈，每年4000人。
对的，是的。大多数人对于有多少人可能会受到失眠相关疾病的影响并没有概念，不知道有4000人这么多。
是。
所以呢，澳大利亚本身是在2003年12月颁布了禁止制造和使用所有类型的失眠及失眠材料的法令。所以呢，如果您是在2003年之后建造的一些房屋和住宅呢，它本身是不应该含有任何失眠的。然后失眠本身是有2种不同的类型，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一个呢是不易碎石棉，那这种材料内呢，经过粘合胶强化的石棉纤维，它也称为粘结石棉。它呢本身是含在常见于石棉水泥板的产品当中。另外一种石棉类型就更危险了，它是叫易碎。那这种易碎石棉呢，就是它本身在干燥的状态下，用手可以捏碎或者分解为粉末。你可以想，一旦这些石棉它 成为了粉末，你就很容易被吸进去。
是哈，
所以对。
嗯，刚刚你也提到，像在这个2003年之后建设的房子哈，由于这个法令的新的法令的这个实施，是不会有这个石棉材料了。但是说，如果收音机前哈，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是住的2003年之前的，我们说说所谓的相对比较老的房子的话，那真的哈，需要在家里面看一看有哪些地方是会找到石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在家里面的话，哪些地方材料是会使用上这个石棉的呢？
好的，没问题。在家里就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呢，都有可能找到石棉。如果您是在这些1990年之前，那个时候呢是非常广泛的石棉被用在住宅之中的。然后那在这些情况，比如说呢，墙壁、天花板、屋顶、保温层以及防火门，那这些呢是非常明显的地方可以找到石棉。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它石棉也有可能隐藏在卫生间啊、厨房、地板的下面、瓷砖的后面或者下面，然后管道和雨水管理、围栏、窗户的上釉剂，还有一些添补剂，就是石棉是本身是有可能会存在于3000多种，住宅和施工的一些材料之中的，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被运用在这些住宅的。
对，刚刚听您那么一介绍的话，基本上算一算，就是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连围栏、窗户上都有可能有石棉哈。如果是个2003年建设老房子的话，感觉真的是石棉无处不在哈。那就是，既然这么危险啊，特别您刚刚前面提到有一就是第二类个石棉的话，是一种易碎石棉哈，粉末状，很容易被手捏碎变成粉末，也很容易会被我们吸进去哈。那这样住长时间住在石棉的房间里面，肯定是不安全的吧？
那如果我之前说了两种嘛，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易碎石棉，它可以在干燥的情况下用手捏碎，它本身是非常危险的。
是。
那但是如果石棉呢是在石棉的材料能够以良好的稳定状态密封起来，然后它本身呢就不会带来一个健康的风险。那石棉它只有在没有良好控制的情况下，它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才会带来健康风险。比如说当您在裁切、钻孔、磨削、碎裂或者砂磨甚至是用高压水枪清洗，或者使用那种家用的真空吸尘器来清理石棉粉尘的时候，如果您对一些石棉含有石棉的材料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呢，这些微小的石棉纤维呢就可能会被释放到空气中，而这些纤维一旦被吸入，它就可能会造成伤害。
是您提到哈，如果是以良好的稳定状态密封起来的话，就不会带来健康风险。它如果受到破坏，刚才提到什么裁切哈、钻孔、磨削，这些很像都是在施工过程中所会涉及到的一些工序哈，所以说可能在这个施工环境里面，比在这个家居环境里面会更容易的暴露到石棉的那个危害风险当中哈。
是的，没问题。是的。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呢，之后继续请文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如何发现和避免这个石棉潜在的安全风险。期间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那现场呢，向文婉请教任何同工作安全相关的问题。也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哈，大家依然可以向 Vicky 请教同消费事务相关的问题。那由于我们今天的特别的一个安排呢，将会是由我们的 Operator 为大家呢来接电话哈，他会简短的跟您用英文打个招呼，然后呢把您放在线上，之后呢我会通过来播报您手机尾数3位数的方式呢来提醒您参与节目哈，进行提问。好，那我们嘉宾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来。好，文婉，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介绍了哈，就是说如何一个大概的来就是估计一下自己的家里边是不是有石棉哈，可以说通过一个建筑时期，以及可能第二个标准不是特别容易哈，就感觉好像说石棉在我们的室内这个家居环境里边无处不在，但我们总不可能说爬上屋顶哈，或者是把这个墙壁上割一条缝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有石棉。那我们如何可以具体的查到这个房屋是不是含有石棉呢？
就像您说的，石棉其实存在于我们如果您是1990年之前建造的房屋呢，那石棉有可能存在于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如果您不确定石棉本身房屋是否含有石棉呢，那就应该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呢，先联系一个持证的石棉评估师进行检查。它的英文名呢叫 Certified Asbestos Assessor。那我们 Safe Work 安全工作署的网站上呢，含有持证 问石棉专家的一个名单，大家可以来到 CFOS 网站上搜索 asbestos， 就是石棉，然后找到这样一个名单。然后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用一个高压水去清洗石棉屋顶，这个本身也是很多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个事情。可以想象，大家如果住在一个比较老的房子里，然后想要清洗屋顶的话，有可能会用高压水枪或者高压水或者压缩空气呢，或者带喷嘴的这些花园水管去冲洗这个屋顶。但是呢，这些高压水啊、压缩空气啊，或者花园水管呢，它本身是绝对不能用来清洗这些含有石棉的产品的，比如说石棉屋顶啊、天沟、雨水管、屋檐、屋脊或者压檐瓦。你可以想象，这些石棉的纤维一旦经过高强度的冲洗，它可能会有石棉纤维扩散到空气中。
就我之前在新闻中也看到过相关报道哈，就是说就是使用石棉的话不能够用着高压水枪去冲洗。其实这样我会想到，就是说可能说到这个石棉粉尘，我们可能会想到对付像粉尘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用水去清洗啊，感觉可以瞬间把粉尘变成一个就是固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水融在一起，这样不太容易在空气中扩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就是用高压水枪去清洗石棉，这个危害反而会更大呢？
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其实用水去把这个粉尘变成一个液态的状态呢，本身它是不太容易被吸进去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在高压上面，就是如果是用高压水清洁的话，它会最开始它会损害这些产品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个是含有石棉的一个产品，但是如果您用一个高压水去冲洗的话呢，那您可能会把含在里面粘连住的石棉呢就是暴露在空气中，然后这些石棉纤维呢会释放到空气中，然后让自己啊、让工作人员、让邻居的健康面临风险。然后如果您是在冲洗这个屋顶的话呢，它这些石棉污染物呢有可能会在房屋内外扩散，然后它有可能会扩散到邻居的物业。然后您在就是如果您污染了就是这些房屋内外的环境的话，您或者您的邻居都有可能需要搬家，然后直到这些房屋由石棉专家清理完毕为止。然后在整个石棉的清理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非常高的石棉清洁的费用。
说到这个屋顶哈，这是我们可能普通人平时比较会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前面也提到了，可以通过年份啊，或者是可以请一位这个持证的石棉鉴定专家哈来看家里是不是有石棉。那如果我们自己普通人想事先了解一下，如何知道就是自家屋顶是不是有石棉制成的呢？
那 CFOC 呢，我们做了一个就安全工作署，我们做了一个普通话的视频，然后它是讲述了如何用这个高压水清洗石棉屋顶，然后以及其他石棉产品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然后大家呢可以在 SafeWork 就是安全工作署的网站上搜索 asbestos videos， 然后找到这个视频，或者呢我们也把这个视频上传到了 YouTube， 然后 YouTube 的名字呢叫 pressure cleaning， 然后 dash mandarin， 然后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视频。然后这些视频里呢会有许多石棉屋顶然后以及其他石棉产品的照片，以方便大家能够看到它们大概是什么样子，更好的判断自己的屋顶是否含有石棉。但其实呢通过看是非常难鉴别出是否含有的。如果您不确定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我们建议您还是打电话给一个持证的石棉专家进行确认。就是我们的网站上会有哪些人是有这个持证的石棉专家的。
想问一下，如果是请这个持证的石棉专家来家里评估的话，这个是免费的吗？
没有，这个是需要付费，但是其实并没有很高。对，因为这些石棉专家呢，他们需要有一个，就是他们需要穿戴全套护具，然后他们有专门的工具去把这个石棉采个样，然后并且把它封好，然后他们需要把这个样品呢带到实验室里面。其实是由实验室他们要去数这个一定区域里面大概有多少石棉纤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所以但是它的本身的费用其实并没有很高。
好，刚刚前面也说到了哈，这个石棉花如果受到破坏的话，它会暴露于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石棉粉尘暴露于空气中的风险会更高哈。前面一条就是为什么感觉好像施工的工人哈可能会暴露于风险比家居环境里面的普通人要更高一点。那具体哪些类型的这个施工的工人会更容易暴露于这个石棉的这个高风险当中呢？
暴露于石棉风险最高的人群呢是工匠，然后以及如果您自己翻修住宅的话，您可能会暴露在石棉的风险底下。
哦，对对对，嗯，
对。然后有一些工种呢，通常需要处理一些石棉的材料，比如说水管工、电工、浴室和厨房的翻修工、油漆工、机工，然后房屋装修工和地板铺设工，这些人他可能暴露于石棉风险底下是非常高的。
嗯，那对于这个石棉风险哈，那这些工种人员的雇主是不是有责任来保障工作人员安全的义务呢？
嗯，当然有，当然有。就是对于任何的在正常工作中有可能接触到石棉的人呢，这个石棉认知培训呢是政府的一项强制性要求，雇主必须要给这些日常工作中有可能接触石棉的人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培训。
嗯，
那比如说如果您呢是一个有可能会进入到天花板和屋顶之间空隙的人，比如说您要安装隔热层，或者您要喷杀虫剂，空调安装工、维修工、太阳能光伏板的安装工，或者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您是一个电工、水管工、木匠、泥水匠、油漆工、装潢工、煤气安装工、拆房工、地板工，或者您是一个紧急的服务人员，或者您是一个卫浴或者厨房的翻修工，就这些情况呢，就是您在日常工作中有可能会接触到石棉，那么您的雇主呢就必须要给您提供这个叫石棉认知培训的一项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呢，它是需要涵盖如何识别石棉，如何安全的处理石棉，和我该如何适当的去控制这个石棉，石棉纤维扩散到空气中，就是这一些。
嗯，
所以如果您属于这些类别，但是您本身还没有接受到这个石棉认知培训的话，您需要向您的雇主，要求您的雇主给您提供这样一个认知培训，就是一项政府的强制性要求。然后它的英文呢是叫 Asbestos Awareness Training。然后您在网上找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中文的培训的。
嗯，就是说，即便像法律上的规定，就是说，这个目前比较新的房屋里边已经不允许有石棉材料，特别是法律规定，那就说雇主和雇员接受这个有关石棉安全的这样的培训和具备这样的一些知识，是他们在施工之前所必备的一个条件之一哈。
对对对，是的，就是因为即使是一个比较新的建筑里面，它也有可能有一些部件，它可能是在1990年或者2003年之前的。所以就是如果您是从事这些行业的话，建筑工人从事这些行业的话呢，那您有可能会接触到石棉。那我们通过这个认知培训，它是一个awareness training， 它其实并不是让您成为它石棉的专家，它只是让您知道如何识别，并且让保护到您，让您知道如何去采用适当的控制措施，让自己不要暴露在石棉底下。
嗯嗯嗯。那具体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的话，法律上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比如说在多大范围里边如何处理这些石棉的这些工具，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要求？
有的有的，就是法律上规定呢，对于10平方米以上的不易碎石棉，
嗯，
就是它本身是被粘连住的，和任何数量的易碎石棉，易碎石棉呢，就是干燥情况下您可以把这个石棉的产品捏碎，就是如果是10平方米以上的不易碎石棉或者任何数量的易碎石棉呢，您必须使用持证石棉搬运工进行搬运。然后，但是考虑到石棉暴露的相关危害呢，我们Safe Work 安全工作署，我们还是建议您用持证石棉搬运工搬运任何数量的石棉，因为他们本身是经过必要的培训，他们有个人防护的器械，他们有专业知识，他们知道怎么保护自身，暴露于石棉之下，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使用持证石棉搬运工去。
嗯，好的，谢谢文娃哈，谢谢您跟我们分享的有关失眠安全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哈，啊，更多详情的话，大家也可以登录新州啊安全工作的这个网站哈 ，Safe Work New South Wales 网站哈，Safe Work New South Wales的网站上去查询。好，那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那新州部分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要严格遵守我们的疫情管制。那新州呢，目前是正处于新冠疫情的高度戒备状态，请您务必查看最新的病例位置和禁令，并遵循新州卫生部的建议。如果您住在大悉尼、兰山、中央海岸、武伦贡或谢尔哈伯，那您只能出于必要原因才可以离开家，并且呢，请留在您所在的区域。必要原因包括购物、锻炼、医疗或者是必要的工作或学习。那您的家中呢，不允许有访客。如果您需要照顾或帮助他人，也只可以允许一名访客。如果您感到身体不适或有轻微症状，请立即接受检测并实施自我隔离，直到您收到阴性的检测结果。如需最新的信息和检测诊所的地址，你也可以登录新州政府的网站 nsw.gov.au。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23
1300-799-3223，来参与节目哈，向文婉请教任何同工作安全相关的话题，以及向Vicky请教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问题。好，那首先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两个小时我们要说六遍哈，请大家呢，特别是收音机前这个生活在悉尼部分地区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目前的疫情管制。那新州呢，目前正处于新冠疫情高度戒备状态，请您务必查看最新的病例位置和禁令，并遵循新州卫生部的建议。如果您住在大悉尼、兰山、中央海岸、武伦贡或谢尔哈伯，您只能出于必要原因离开家，并且请留在您所在区域。必要原因包括购物、锻炼、医疗或必要的工作或学习。您的家中不允许有访客，如果您需要照顾或帮助他人，也只能允许一名访客。如果您感到不适或有轻微的症状，请立即接受检测并自我隔离，直到您收到阴性的检测结果。如需
向 Vicky 哈。 Vicky，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我们之前谈到了很多有关租房的话题，我觉得可以再从一个租房的角度来谈一下失眠安全哈。因为前面请文婉介绍的时候，可能是更多的从施工的安全哈，以及我们这个家居环境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屋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关注哈，我们可能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失眠的安全隐患。但如果是租客啊，我们说毕竟那是人家的房子哈，不能说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理由就上房揭瓦去了哈。特别是你这个房子还没住进去呢，我就想知道，哎，是不是这个房子是一个比较老的房子，会有失眠风险？那怎么这个房客怎么知道自己住的房子是不是有这个松散填充失眠的绝缘材料？那这个房东哈，还有租房中介需要主动的告知租客相关的信息吗？
那刚刚文婉讲到了在 SafeWork 的网站上面可以查到这个持证的失眠评估师，那么在我们非 trading 的网站上面呢，你是可以找到这个使用了松散失眠绝缘材料的住宅物业登记册、
哦、
那么你只需要就是输入相关的地址就可以查询到。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租住的这个房产里面它含有失眠材料，但是你又没有在这个注册名单上面找到，那么如果是有这个大量的证据去证明是有这个松散失眠绝缘材料的出现的话呢，那我们金州公平交易厅也会将这个房产的地址添加到这个登记册当中。
嗯，
那么在这个2020年3月23号开始呢，那么如果是在这个签署租赁协议之前，那你的房东或者中介的话，他是必须要向这个租客去披露这个房产是不是在这个登记册上面的这个事实。又或者说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租赁期间，那么如果这个房屋它是被列入了这个登记册的话，你也必须要被告知。
嗯，就是说有失眠材料的房屋是被，就是说是需要被列在这个登记册上，但是说在法律上还是允许这样的房屋就是对外出租的是吗？
是的。那我们刚刚文婉也讲到了，实际上如果是这个失眠它是没有被破坏的时候，
嗯、
它是还是可以去安全去入住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就是让大众知道这一事实，
是
这个房子是不是含有失眠的话，所以我们还是保存了这个登记册。
对对。
如果你就是说租客可以上去 查找，那么房东和这个中介他也是一定要向这个租客去披露这一事实，那么决定权就是在租客了。虽然是没有安全这个隐患，但是如果是租客你觉得你担忧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不租。
对，这是公众的知情权哈，就是说我的这个房子是合法可以住，但是呢您愿不愿意住选择在于房客哈，这是给予房客一个知情权。好，我们现场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哈。好，这一位是老听众，所以说我们系统里面有记录他的这个名字哈。唐先生，上午好，唐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我的房子是70年的，我看肯定有那个东西在的了。现在呢，我那个内墙它破了一点呢，它真的是粉末状的哦。它内墙啊，就是那个内壁那个里边那个墙啊，它破了一个洞。
嗯。
它现在掉出来好像粉状的。
哦。
那么我看就好像有点问题了。第一，我想问一下，我找人去检查的话呢，要费用多少？同时那个怎么去找人啊？
嗯，好，这个问题可以让那个文婉来回答一下哈。还在吗，文婉？哎。
啊，我在。
对对，如果就是像这位那个先生说，家里边发现有这个墙壁破裂哈，有可能石棉泄露的风险的话，怎么办？
啊，那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房间内有含有石棉的产品的话呢，建议您去到 Safework 的网站上面有一个叫 Certified Asbestos Assessor， 就是他们专业的石棉评估师，先找他们去，他们如果你们找到他们的话，他们会先过来采个样，然后取一个样品到你就是你家的这个可能含有石棉的产品中，然后他把这个样品呢送到实验室去检测，看它是否含有石棉。就其实很多情况下您本身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它是否含有石棉的，就比如说可能地砖不含有，但是地砖底下的那个部分含有，就是本身您可能是不太清楚实际有没有的，就连石棉专家本身都是很难用肉眼看出来的。
嗯，
所以还是要建议先去检测一下。
对，
然后您可以在请到这个专业的石棉的评估师之前呢，先把自己家里附近有可能会就是哪些地方它本身已经破裂的不同地方都看一下，然后当您请到这个评估师来家里的时候呢，您可以让他在不同的地点都采一个样，然后因为它有可能在很多产品中都含有石棉嘛，在家里的。
文婉，那如果要是化验出来最终是确认有石棉的话，官方也出具一个报告，然后屋主的话可以拿着这个报告接下来怎么做呢？
如果是确认含有石棉的话，那就是屋主之后他您想要做什么，就是您如果是需要去搬，就是把这个石棉搬走，然后去建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是墙壁，您把这个墙壁的外墙您可能是需要把它移除，这石棉的部分移除，然后去
内墙是内墙，
是内墙吗？是内墙的话，那还是要就是这个还是一个专业的知识，就是看它实际破坏的情况是多少。
嗯，
就如果只是一小部分的破坏呢，那检测出来有石棉之后，它可能是可以用一个粘连剂粘合，然后再把它在外面再盖一层，确保它是一个密封状态。但是这个还是实际要看它实际破坏程度是什么样子。然后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危害就是长期的危害，就是可能还是会有，因为您可能长期它可能还是会破坏的话，您可能还是会想要把它移除。那么这就是移除之后可能再安装一个新的，这完全是看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您说。
我明白，我说怎么去找他们了？
就是在 CFO 网站上叫 Certified Asbestos Assessor， 就是
怎么拼啊？
Asbestos A S B E S B E S
E S
T O S，
然后呢？
A S B E S T O S， 对 ，asbestos 就是石棉
的英文单词，对。
对，石棉的英文的单词。
啊，这样。
然后，
它的费用够高吗？
您再说一遍。
它的费用高吗？
它是信用账。
费用高不高？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政府单位，所以我们不会推荐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所以还是您要去他们不同的网站上去比较价格。对，因为我们是政府，我们并不能给出就是哪一个。
对，可能这也是一个行情，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价格除了汽油以外是有政府管控的话，其他价格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所以您需要自己货比三家一下。哦，
对。
然后呢我想问一下，他假如是真的去那个含有那个刑名的话呢，我那个立场要把它拿走，那么政府有没有那个倒贴的？
哦，政府啊，那要看您是屋主吗？还是？
对啊，我是屋主啊，对啊。
啊，您是屋主吗？那之后如果有相关的补贴的话，您还是要去跟这个持证的实名评估师聊一下，问一下他是否有相关的一些补助。
对，具体要看，因为您的这个就是这个出问题的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去修哈，大洞还是小洞，具体要看这个方案来看是不是可以走这个就是政府补助这一块哈。
OK， 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做了差不多5年多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感觉的？比如说中了毒以后，那个感觉是什么症状的？
哦，对，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感觉长时间暴露在的话，有什么症状呢？
对啊。
啊，这个呢，就是主要是食棉纤维，它本身是非常轻、非常小的。您一旦吸入到肺里面，它是慢慢沉积到您的肺的深部，然后造成肺的纤维化，造成肺癌啊，肺部纤维化。所以就是在最开始，您可能本身是并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还是要看您吸入的本身的量是多少。然后他可能
比如说去体检的时候，去医生检查检不出来的。
医生检查是可以检查出来，但是失眠本身产生的一些疾病呢，可能要10年、20年甚至30年之后才会慢慢显示出来。而且如果您本身，比如说您是一个吸烟的人，或者您家里有人吸烟，那吸烟和吸入这个失眠产生的肺部纤维化，因为吸烟，那您可能肺部本身已经有一些呼吸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吸入失眠的话，可能它会是一个就是危害性会更大，所以还是要看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包括您吸入了多少量的失眠，然后才会知道最后对您身体是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就是，而且它有可能会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才会有这个失眠相关疾病，但是还是非常建议您尽早的去做一个检测。因为如果您是在住在家里有这样子的风险的话，
好的，
那可能
好，谢谢文文，好，谢
谢
Vicky， 也谢谢唐先生，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哈。那大家可以登录这个新州工作安全的网站来了解有关失眠安全的相关信息。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